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创世纪系列讲道38章，恩慈的捆绑。维保罗牧师2001年，王兆丰译2004年，朗读赵希拉。我把今天讲到的题目叫做恩慈的捆绑，希望在结束之前你们大家都会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上一章里学到约瑟被卖到埃及做奴隶，下面我们就要看他在埃及的经历。在38章里，我们真正看到的是犹大和他们一家的耻辱。查考这个故事的时候，希望大家来思考一下，为什么圣灵或默示摩西把这个故事放在这里。等结束之前，我会把我认为的理由告诉大家。在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啊，我们切切祷告，求你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些话的意义。父啊，求你帮助我们来抓住这些教导的要点，让我们重视珍惜公义与恩典。我们奉基督的名祷告，阿们。38章1到6节。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舒雅的女儿，就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她就怀孕生了儿子，母亲给她起名叫尔。她又怀孕生了儿子，母亲给她起名叫俄南。她父又生了儿子，给她起名叫示拉。她生示拉的时候，犹大正在嬉戏。犹大为长子尔娶妻，名叫他玛。我们已经在创世纪里看到了不少故事，许多故事都是从很小很微不足道的事情开始的。记不记得罗德？亚伯拉罕对他说，遍地都在你眼前，随你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选择了他认为最肥沃的土地，接下去我们就知道他从那里一直挪到索多玛。罗德选择了他认为最肥沃的土地，接下去我们就知道他从那里一直挪到索多玛。他以为是一个很好的生意决定，结果不仅毁了他的生意，也毁了他一家。雅各以为把帐篷搭在事件，结果造成了女儿遭强奸，儿子们恶毒的设计屠杀了整个村子的人。这里我们看到雅各娶了迦南人的女儿做儿媳，我们会看到结果又是一场灾难。圣经对我们的告诫很多，但没有一条比你们要分别出来更多的向我们重复告诫。圣经以分别出来，不要沾，丢掉，逃离，要圣洁，出来，洁净你自己，等等等等，多种方式来告诫我们。这一切都是在告诉我们，从那里出来，离开那个地方。所罗门为自己纳的众多外邦嫔妃，最后造成了整个以色列国的灭亡。这就是从小洞开始的大崩溃。一个人离经叛道，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从不敬虔的交往开始的，或者是从陷入罪开始，或者是因为与罪纠缠在一起的结果。分别出来或离开那里，指的就是这事。你娶嫁的人，你与之生活在一起，你与之共处的人，都不可避免的会侵入并充满你的心思、你的思想和你的行为。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此你是不具有免疫力的。 我倒不是在这里用骄傲的口气说话，但你若以为你有这种免疫力，那么你就是个愚蠢之人，更不用说悖逆神了。我自己就是一个见证，我生活中最黑暗的时期，最败坏，最有罪的阶段，就是我与外邦人打成一片的时候。至于说那是原因呢，还是结果呢？说实在的，两者都是，两者都有。圣经对我们的告诫、警告是清楚无疑的。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节中写道：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圣经一再一再地向我们启示这件事，实在是再清楚不过了。犹大交了亚杜兰人希拉做朋友，俩人成了哥们儿，接着便看到迦南女子娶了过来，结果各样的坏事接踵而来。说实在的，旧约里的人在分别出来的这件事上应该是比较容易的。以色列是个不受外界影响的自足的民族，一般的人很难离开这个群体，除非你去做宣教士什么的，但教会比较难。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向门诺派的人学习，从身体上、物质上与世界脱开。美国一个基督教宗派，他们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地方，不用自来水、电等现代设施，生活自给自足，基本上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但耶稣祷告，求父不要让我们离开世界，只求父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假如你问我，那么我们具体要怎么做呢？我不想给出圣经没有给出的详细条款、规则来，不然的话，我就成了法利赛人和犹太假教师，给你们规定律法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定环境和不同的情况。我曾经扔掉电视机七年多，因为那时我看电视看得太多。这件事对我来说很好，改变了我的生活习惯。我很多朋友也这么做了。但假如我把这条当作新的律法，规定你们大家都必须这么做，把教会的人分成有电视的和没有电视的两种人，那就错了。有些人特意去参加吸毒者们的聚会，目的是要去传福音，我挺佩服的。但说实在的，假如这真是你的呼召，那么你不要一个人去，要和别人一起去。去了，传了之后就离开，不要一屁股坐在那里就不走了。当你感到邪恶正在向你侵来，你赶紧离开。所以我不能给你规定出细则来，因为我相信神给我们的律法通过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就足够了。这里我们看到犹大要了迦南人的女儿，生了三个儿子，尔、俄南和示拉。我们接着往下读，38章7到11节。犹大的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犹大对俄南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生子立后。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免得给他哥哥留后。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犹大心里说，恐怕示拉也死，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就对他儿父他玛说，你去在你父亲家里守寡，等我儿子示拉长大。他玛就回去住在他父亲家里。尔一定非常坏，圣经虽然没有告诉我们他都干了些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神怎么叫他死的，神可以用超自然的方法击杀他。圣经有时也让我们看到，神也可以用自然死亡的方法。写下这卷圣经的摩西受圣灵感动知道的，我们不一定都知道。也就是说，神叫他而死的具体细节是什么，我们对人的认识没有一个非常确定的把握。 比方说，你有一个朋友，是个很糟糕的人，死了。我们不能确有把握地说他死了是因为他的恶，神杀了他。我们可以确有把握地知道的是被判死刑的杀人犯，因为这是神通过政府来执行他的死刑。当然，这也必须证据确凿，并且像圣经规定的有两三个证人。这里虽然我们不知道具体情况，圣经上类似这样的经文是有的。这些经文是告诉我们，让我们谨慎小心，要存敬畏之心。诗篇作者说，流人血行诡诈的人必活不到半世，诗篇55篇23节。圣经里的确是有这样的警告，不敬虔的恶人，流人血的人活不久。这里说他们只活得到半世，对这句经文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按我自然的想法就会问，该隐不比亚伯拉罕活得久吗？圣经一开始不就违反这一条的事吗？斯提凡不是在年轻力壮的时候被打死的吗？绝大数的使徒们不是都遭杀害了吗？更不用说我们的救主了，他只活了33年，即使是在第一世纪，这也是很短的生命。这些违反了圣经的话吗？圣经有矛盾吗？你们都知道，或者至少对我来说，逻辑是帮助我们理解圣经很重要的工具。圣经的逻辑是我们理解一切的基础，我们也把逻辑叫做亚里斯多德逻辑，但从最高层面上说，逻辑就是圣经的逻辑。在我们理解某些经文时，应该知道逻辑学，因为假如我们不这样看，那么我们看到人的早逝，就必定得出结论说，那死的是不敬虔之人。这是我们应该十分小心的事。假如我们不运用逻辑原则，那么我们看到坏事发生的时候，就必然得出结论说，那是某一个特定的罪引起的。你就会在你生活里对一些事情用这种方法来解释，这是不应该的。让我来告诉你们一种逻辑错误的定义，称为分类谬误。我认为这对我们理解神的应许、神的咒诅等非常重要。分类谬误是这样定义的：当你把一个关于整体属性的定义错误地应用到此整体中的一个个体上去，从而得出的结论，那么你就犯了分类谬误。举例说，一个充满谋杀犯罪成灾的社会，人们的寿命就会比一个人人孝敬父母社会里的人寿命短，因为流人血的必不活到半世，孝敬父母你在地上的日子就长，是神的应许。但是假如我们拿特殊的事件，比如说一个年轻人死于癌症，或某人在车祸中突然死亡等等，来作为违反神应许的例子，那么我们就犯了上述逻辑的错误，因为你把应该属于整体的应用到了个体身子。在一个孝敬父母的社会里，人们会活得长，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意外事故而造成的个别人死亡。有些常常攻击圣经的人就会把这点拿出来作为证据，说神是遵守应许的神，说神不是遵守应许的神，但他们是在犯逻辑学上的错误。我想我们应该正确理解圣经，也要有这种能力来回答人们的这类问题。这里我们还面对另外一个问题，犹大的大儿子太恶，神杀了他，犹大让二儿子俄南娶嫂嫂，可让耳的香火祭传。摩西律法里对这条做了全面而具体的规定，注见申命记25章5到10节。对这个问题，你或许会问，这条律法是不是仍然有效？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旧约里规定某条律法并不是针对某个特定的情形，而是今天仍然有效，我们是否仍然要遵守这条律法？这是摩西律法明文规定的。假如你单身哥哥突然去世， 你该不该娶你的嫂嫂？我只好谦卑地不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在这点上已经做出了决定。但是，让我告诉你们，我认为应该怎样来处理这个问题，有几条简单的原则。首先，那些认为这条律法已经作废了的人必须做出解释，他们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你们明不明白这点？神颁布了律法，假如你说这条已经不再是法律了，那么你就有责任来解释为什么。因为神立的法永远坚立，除非神自己废除了它。我们学习旧约的时候，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你只要学过旧约，就知道有些事情是可以很复杂的。你或许会问，那么我就不能穿混纺织品的衣服了吗？身上刺青留胡子又会怎样？等等等等。我并不想在这里讨论答案，但答案是有的。第二，你能否找出证据，这一切律法最终的目的是让救主来到世上？让我来解释一下这点为什么很重要。神已经休了以色列民族，与他离了婚，耶利米书三章八节，持有神圣言的不再是以色列，而是教会。正如保罗所说，教会是神的真以色列民，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六章十六节。因此你可以辩论说，以色列族肉身后代不再是神遵守他应许的必要了。我说的是，从亚当夏娃一直到耶稣诞生，后裔是肉身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所以假如你认为上述这条律法已经不再适用了，那么你的论据就应该是保护存留那肉身后裔的必要性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这条律法具有保护那位后裔的特殊性。当然这里还有更详细的东西，但你们能不能从这里理解这一点？假如你无法提出这样的论据，不能把这种特殊性证明出来，那么这条律法就仍然有效。无论如何，俄南的责任是听从父亲的话，俄南有责任遵行这条律法，让他哥哥的后代可以延续，但他拒绝这么做，神击杀了他。三十八章十二到二十三节，过了许久，犹大的妻子舒雅的女儿死了，犹大得了安慰，就和他朋友亚杜兰人希拉上亭拿去，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有人告诉他玛说，你的公公上亭拿剪羊毛去了。他玛见希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她为妻，就脱了做寡妇的衣裳，用帕子蒙着脸，又遮住身子，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印城门口。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因为他蒙着脸，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寝。他原不知道是他的儿媳。他玛说，你要与我同寝，把什么给我呢？犹大说，我从羊群中取一只山羊羔，打发人送来给你。他玛说，在未送以先，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吗？他说，我给你什么当头呢？他玛说，你的印，你的袋子和你手里的杖。犹大就给了他，与他同寝，他就从犹大怀了孕。他玛起来走了，除去帕子，仍旧穿上做寡妇的衣裳。犹大托他朋友亚杜兰人送一只山羊羔去，要从那女人手里取回当头来，却找不着他，就问那地方的人说，伊拿印路旁的妓女在哪里？他们说，这里并没有妓女。他回去见犹大说，我没有找着她，并且那地方的人说，这里没有妓女。犹大说，我把这山羊羔送去了，你竟找不着她，任凭她拿去吧，免得我们被羞辱。你看这里犹大的那个哥们又出现了，示拉已经长大，应该娶他嘛，但这事却没有发生。于是他玛就自作主张，设下了一个计策，装成妓女，有意的等在一个他知道他公公会看见他的地方。我从这里可以略略知道他小的公公是个什么样的人，会怎样做。果然不出他所料，犹大钻进了他的帐篷，他向犹大要了印和手杖，这些是证明他们主人的最佳证据。接下来的故事情节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让我们接着往下读。 38:24，约过了3个月，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媳妇他玛做了妓女，岂因行淫有了身孕。犹大说，拉他出来把他烧了。有人认为这里的烧是指用火烙印，但这种说法并没有什么根据，最可能的还是死刑。这一条律法在摩西的教导里也有详细的规定。这里顺便说一下，约翰福音的8章里，犹太人把一个行淫的女人带到耶稣面前，看她怎么说。大家都记得这个故事吧？今天很多人把这件事当作废除死刑的根据，完全错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首先，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没有把自己当作法官，他不是政府官员。第二点，也就是更重要的一点，在法庭上审判这类犯罪行为的时候，必须有见证人。当时有几位证人？一个也没有，因为在他一番问话之后，一个人也不敢站出来作证。最主要的，真正重点并非在此，真正的重点是耶稣揭露假冒伪善，让大家看到这些自作聪明、自以为义的人所设立的法庭是那么的荒唐。但耶稣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仍然是在摩西律法的范围之内。再说，摩西颁布的本来就是耶稣的律法，所以你不能拿这件事来作为反对神律法的理由。无论如何，在这个历史时期内，他玛的罪是应该受死的。但正应该叫我们大吃一惊的是犹大的弄虚作假、道貌岸然。我们来看一看吧，他玛目前的状况正是犹大自己撒下的种子，但他却判了他玛死刑，这实在真叫人难以置信。我们在这件事上看到的，将会在大卫身上看得淋漓尽致，对吗？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当约拿丹告诉大卫那个富户穷人和小母羊羔的故事之后，大卫怒不可歇，命令将那人立即处死，直到拿丹对他说，那人就是你，这才改变了他的态度。我们看到的，至少我认为有几件事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的。我们看到别人犯罪时往往义愤填膺，高喊伸张公义，但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因为神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在那里高喊想要伸张的公义，很可能落在我们自己头上。但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因为神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在哪里高喊想要伸张的公义，很有可能落在我们自己头上。或者说下一个就是我们。我不是说犹大的审判不公平，他玛犯了奸淫罪和乱伦罪，因此犹大所宣判的是正确的。你知不知道，神在人们的生活中或许通过执法机构伸张正义，或许暂时不执行，按大卫所干下的勾当是应该受死的。他不仅犯了奸淫罪，还预谋杀人，但有时神在历史中选择不马上实行审判。我们中间有几个不为神这样做感谢神，这实在是个少有的复杂问题。我们很感激我们的政府是这般的不敬虔，不执行神的公义。我们为不敬虔的人们而感谢神，不然的话，按照摩西律法，我们中间有几个人能免于死刑？我说的不是永恒的审判，而是今世的审判。今天我们对社会上的同性恋、人工堕胎、胎儿基因研究等等恶行丑闻的声讨之声震耳欲聋。我完全同意这样的义愤，但是让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我们都应得配得的审判与惩罚。有时候我听到电台上讨论节目里血气方刚、听上去那么恣意的听众打电话进去辩论这事，却不知道他自己也同样跑不了应受惩罚。他不知道他也不过是一个告诉别人 哪里可以找到面包的乞丐而已，你不是那位拾面包的。我们都应该记得，我们不是拾人食物的那一位，我们不是以自己的义按自己的尊严在那里高谈阔论，是大卫所做的事。我们对社会的不公平，谋杀未生出的无辜胎儿，同性恋等等罪，不可以不闻不问。我们需要与这一切斗争，但我们在斗争的时候，一定要在我们的心底里、头脑中时刻不忘，我们许多人自己根据摩西律法应该受政府的刑事惩罚，婚前性行为、奸淫、咒诅父母、算命、违反安息日、祝礼拜天是基督徒的安息日等等等等。根据摩西律法，这些都应该被政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别以为这些与你无关，我只列举了几件，一共有20来条。在我们怒不可歇高喊正义之前，让我们在认识到假如神伸张公义，我们也一样跑不了之后再高呼吧。我想这能够大大的改变我们的态度。38章25到26节，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对他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谁从谁怀的孕，请你认一认，这印和袋子并账都是谁的。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他玛的计划达到预期的效果，犹大至少表现出悔改，承认自己在对待他玛的事上不义。在我们的生活中，当罪被暴露出来时，可以帮助我们养成我们本来一直就应该有的态度。我们也看到这整个事件的不义，但神蛮有恩典的将罪显明出来，叫犹大产生悔改之心，也叫我们产生悔改之心。38章27到30节，他玛将要生产，不料他腹里是一对双生，到生产的时候，一个孩子伸出一只手来，收生婆拿红线拴在他手上说，这是头生的。随后这孩子把手收回去，他哥哥生出来了。收生婆说，你为什么抢着来呢？因此给他起名叫法勒斯。后来他兄弟那手上有红线的也生出来了，就给他起名叫谢拉。我不想在这里走得太远，但我们的确在圣经里一再看到大的服侍小的这个主题。以实玛利和以撒、以扫与雅各，和这里在后的最后先出，虽然这段经文里没有给我们多少详细的信息，但我们可以从新约的最最开始来看一看。马太福音1章1到3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我刚信主不久，有人给了我一本圣经，让我从新约开始读。我一打开马太福音，读到的都是谁生谁，读的时候实在很难提起兴趣来。但今天我读家谱的时候就很有兴趣，你们或许也可以试着读出兴趣来。因为我们在家谱里看到的一件事，就是耶稣的降杯。这降杯早在他出生之前就开始了，并且是他祖先极度丑恶之行带来的。今天我们不是以这种方式思考，因为我们大部分人连自己的曾祖父或他的上一代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但当时不是这样，你的祖宗是谁，往往决定了你的社会地位。我们看到这些声名狼藉与耻辱连在一起的人，就列在耶稣的祖先里。我们永远不可从以色列的历史、从以色列民族得任何安慰。今天 仍然有些犹太人相信弥赛亚的应许都将由以色列民族来实现，而不是耶稣基督。但我们在圣经上已经一再一再地看到，以色列的历史中所做的没有别的，只有尴尬、耻辱，以致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里写道，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成全，速速的完结。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王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就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保罗说的是什么？他是说，假如神不是为了保存所应许的后裔基督，若按以色列人的行为，他们早就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了。索多玛和俄摩拉怎么了？被毁灭了。难怪保罗在罗马书九到十一章里接着说，神绝不会因为你是犹太人就特别恩待你。这里我就不多说了，但今天盛行的那种什么以色列民族仍然是神将来救赎计划里的论调，实在是愚拙的闹剧。我引这段圣经不过是为了让你们再一次看到，一切都是为了耶稣基督，而不是以色列民族。这就是我要说的最后一点，也就是一开始我问过的那个问题，摩西为什么写三十八章的这段故事。我来给你们一个建议，以色列的邪恶已经在好几章里包围了我们，他们干下的恶事丑闻实在难以置信。我们已经看够了流变西缅立位的表演，这里狮子将要从他出来的犹大，耶稣将要从他而出的犹大，竟又一次让我们大失所望。神圣约的人们败坏到了这种程度，他没有向他父辈们学习，却娶了迦南人为妻，生养的两个儿子如此邪恶，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我说的不是权威，但至少我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看到，公义的神将会与奴役来审判他的子民，慈爱的父亲也以同样的方式来保护他的孩子。我给这篇讲道起的名字叫恩慈的捆绑。那些捆败坏他们自己的试探将会消失，从现在开始几百年里，他们都不会再有机会在事件城或索多玛搭帐篷，妓女不会理睬奴隶，手无寸铁的农夫也不会再给邻里的村庄造成大屠杀的威胁。我读这几章经文的时候，想到了现代的电视福音布道家们和他们的去向，没有别的，只会越来越糟。例如马丁路德活在今天的话，真不知道他会怎么说。你们若不了解路德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下，他起先根本不是要发起什么宗教改革，他从来就没有事先想到过要发起一场抗罗宗运动，他是想让罗马教廷悔改，因为他们不悔改，这才爆发了现在我们知道的宗教改革运动。历史不断的重演，随着富足而来的是败坏，随着败坏而来的是奴役，这是一个重复出现的主题，富足、败坏、奴役。假如一个社会选择不敬畏神，不遵行神的命令，终必被迫顺服，并且常常是顺服在一个不那么善的权威手下。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顺服神，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脖子已经在他脚下，但神必定被称颂赞美，万膝当跪下。我们在这个故事里应该学到的教训是，我们永远不可用我们在基督的自由做犯罪的借口，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失去自由。我们也从这个故事里认识到，神永远不撇弃他的子民，永远不会丢下真正属他的人。当神的子民们被链子锁住的时候，人是那么容易来嘲笑他们啊！他们将会在链子下整整四百年，在链子之下他们的敬拜都会纯洁多了，他们不断的祈求，求神拯救。事实上后来他们得自由之后又开始悖逆起来，不是吗？我不知道埃及人多少次嘲笑他们， 你们的神能为你们松绑吗？他能把你们从泥里救出来吗？我想，真正得救之人，真正悔改的人会回答说，这是他的链子，我为此而感谢他。我的朋友们，真正接受基督福音的人一定会被福音所束缚。福音是个好消息，是保存你的、保守你的好消息。福音不是将被掳的人释放，福音是叫你甘心情愿地顺服神，做神的奴仆。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第八章里，主耶稣说，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但是当神将我们从黑暗权势下降服下来，领了出来之后，不是让我们自由地回到世界上任意妄为，而是要我们顺从他，跟随他。因此，我们在埃及所看到的不是别的，就是神在锻炼他的心腹。回到我们所学的经文里来，我们看到这些人坏到恶到一个地步，只好去做奴隶。这是神存留保守他们的方式，这是一段黑暗时光。我们不是奴隶，但我们都有自己的黑暗时光。我们不需用忧愁怕神找不到我们，我们也不必担心以为神不来救我们，因为他已经救了我们。有一件令我很烦恼的事，就是今天那么多赞美诗歌都围绕着求神给我东西，而不是为神已经给了我的感谢神。真是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哪怕是在我们最黑暗的日子里，他一点也没有忘了我们。我们不必等着他来拯救，他已经救了我们。假如神认为眼下让在我们看来的黑暗包围我们是对我们最好的方式，那么就让我们不要为遇到的黑暗百思不解。这仅仅是为了挡住我们败坏堕落的眼光，试图要想寻求从他手里、从他慈爱中挣脱出来的努力。使徒说，我们要凡事感恩，永远感恩，实在是公义而智慧之语。我们为此需恩典的捆绑而感谢神。阿们。